Un, sim.请坐下。
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请翻开二三三中间教子女，说教导子女当于根本上着手。那什么是根本呢？做人的基本条件。所谓根本者，那什么叫做根本呢？也就是孝、亲、悌、重。孝就是要孝养双亲，要奉事师长。所以印光大师金花录呢，是从基本下手，教我们如何在人伦的关系着重很扎实的教育大家。孝亲，孝养双亲；悌重，只要有因缘就要帮助众生，要忍辱笃行。这个笃行就是笃实而行，意思就是说做人不能虚伪，内心跟外在要表里一致。但是这个忍辱它没有通达第一义大空是没有办法的。第一义大空布施，名为真布施；第一义大空持戒，名为真持戒人；第一义大空精进，名为真精进者，心无分别故；第一义大空忍辱，名为佛忍，是如佛一般的能够忍辱，而没有忍辱之相。所以讲到这个忍辱，虽然两个字都一样，但境界完全不同。境界完全不同。你第一地大空的定，禅定，那是二六十中都在定中。这个定不是刻意的，是法性大寂灭涅槃本来如此，本性自有定。即心是戒，即心是定，即心是慧。那么六度的般若说人空是浅般若，说一切法皆空是深般若，那么第一地大空叫做真般若，这是真实的智慧。所以语言文字看起来都一样，但是境界是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忍辱没有通达清净之性，它就一定会有争执。忍到一个程度就忍不下来，就像众生呢，不了解万法，不离自性，不懂的，诸位啊， 彻悟的人都能够到回归自性。很简单的，我问你一句话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就是心性的功夫。这个不能离开心性，你能够达到念佛，达到一心不乱的禅，即心即佛，就是回归自性。立三业清净，正是回归自性。就像华严经讲的，说受持戒耶，是摄持戒耶。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分开来，五蕴到底哪里在持戒呀？了解一切法不可得，明真持戒人，戒着无戒相。所以法仍然有般若来完成四相的每一个动点。因此八大宗派其实终极点都是成佛，唯有自己的妄想阻隔了、切割了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所拥有的。其实内四大跟外四大平等，平等并没有分别，但是因为妄想隔开了你跟我的分别，所以没有办法以身为教，就是做不出来，想做都很难。底下是以身为教，以德为范。所以印光大师劝人家啊，是比较具体的。那么师父劝导大家的仍然不能离开般若的思想，以身为教，以德为范啊，身教德范，如融金铜，就像啊溶解这个金子还有铜，勤道入这个模型当中。这个我们都看过这些啊溶金或者溶铜的，先有一个模子，模直了出来的佛像当然就是正，只是还没有抛光而已。那么取啊，如果模型弯曲了，那么就是弯曲。这个仍然背后有一股重大的启示，就是你要跟对上人，你要跟错师父是非常惨的。那个20年30年你绝对赚不出来，会完全卡死，完全卡死。尤其这种思想啊，没有绳子的东西，你完全解不开。所以还有一个重要的啊，也就是大环境这个问题。德山禅师啊，他不希望人家到处乱跑，德山禅师他不希望人家到处去游荡啊。禅宗里面讲的就是一口棺材啊，两个死汉，就是说他本身没有要参的。德山禅师就是说，你要参可以，要带眼睛去，这眼就是智慧之眼呐、啊。你没有般若智慧，你去参什么呀？啊，就说我到那个地方，你没有带智慧之眼，你怎么参呢、啊？对方罩住你，就是眼罩的罩。对方就罩住你的眼睛，他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讲错，所以是怎么样？问的人瞎问啊，然后回答的人瞎说啊，瞎说跟瞎问刚好一口棺材两个死汉，就是那口棺材抬两躺下去，两个死汉叫做死定了。祖师的话都没有在听，都没有在听，就是我一天 一直想去参怎么样，去走路啊，或者是游荡，这个是禅师非常反对的。因此回归当下，还是自己的本性来起作用，这个仍然是第一义谛大空。所以你要参 必须具足见性智慧之眼，他讲错你马上就知道，要不然你怎么猜呢？要了解一副棺材里面躺两个死汉，死定了，自己也不懂，一个瞎问一个瞎说，反正为了面子嘛，我不说两句你也不能了解我的功夫到哪儿的，那个瞎问，然后那个就随便回答，比如说啊，瞎问，问什么是佛，然后那个没有见性的人，你猜呢？这谁不会讲的？然后说，我听慧律法师讲的第八意识阿赖耶是含藏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个太深了，我讲你听不懂，因为他也不知道。能藏所藏，我爱职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了解谋职则职，谋取则取，就是你跟着哪一个上人，哪一种环境，就会雕刻出什么思想，这个是很可怕。这个不用般若智慧觉者，到最后你会死得很惨。知见压垮你自己，大小厚薄啊，未入魔之先已可预知啊，况出魔乎？说我们这个模型啊，是大的，是小的，是厚的，是薄的啊，未入魔之先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况出魔乎？就像我们讲的近朱之赤，近墨之黑啊，强将之下无弱兵，好的模子印出来一定是好的佛像，近世人情多不知耻，所以一般有天之指地多份狂悖。这个印光大师警惕我们，有一点脑筋的，就是这个世界还算是聪明的人，所以故一般有天之子弟，就是有一些啊，生下来大脑不错的、聪明的，怎么样？多分狂悖，大多都是狂妄，而且是悖，就是悖逆不道。对，不是狂妄，就是悖逆不道，自己想自己对。自己说自己算，也不听劝告，这个就变成所知障，障了自己。无天之者，就是不够聪明的人，不够聪明还没关系，能受到教化还有救。这个人呢，就不受教化。你看看下面那一句：富贵顽劣，顽就是顽强，劣就劣劣，很可怜的，强烈的。愚顽、愚痴、顽劣，怎么讲都不听，怎么讲都不听。我们做师父的人，这辈子就看的是很多。你有这个心要教育他，他讲什么都没有用，累累。后来我们就。这个人没办法，就等吧。你有自己的你的因缘，你的业力，这已经不是上人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那有一个上人一直盯着你，而你自己不觉悟，那谁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啊，有天资聪明的人啊，大多数是狂妄，自以为是，悖逆不道。那么没有天资聪明的人又很难教化啊，富贵顽强又很恶劣啊。有一个人学生写啊，我对不起列祖列宗，他就是写这个列，我对不起列祖，意思就是他的祖先很恶劣的意思。你们会写吧？列祖列宗会不会？行列的列知道吧？我那个学生就写这个列，我对不起列祖列宗， 就是表示他的祖先很恶劣的意思啊。于幼时，因为在年幼的时候啊，失去的范围，就是没有一个模型，没有一个模型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讲的还真是对啊。台湾有一个，还有一个直接讲了啊、哦，还有一个13岁的小小的姑娘，13岁啊，她打扮的呀，像主街女郎一样。主街女郎，你听得懂吗？这是美国的专有名词，香港叫鸡呀、啊，哎，台湾叫妓女，啊，但是这13岁啊，她化妆到哈，全校老师啊都告诉她，说你不需要这样子，哎，然后啊，对那个小男孩啊，就眨眼睛，交男朋友，13岁已经够成熟了，啊，他那行为放荡不羁。后来老师去调查，他的妈妈就是特种行业上班，这个小女孩从小，她就看她妈妈每天就这样子，这男朋友交回来又换另外一个男朋友，另外一个男朋友又交回来另外一个男朋友，她就这样子，你说这个怎么教育？今天呢、啊，新闻报道的一个女孩子吸毒，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，结果被这个药头卖毒品的人控制住，因为她长得很漂亮，所以就怎么样啊，就跟这个药头在一起，要是在一起以后，哎，被抓了，警察抓了，警察抓了又放她回来啊？为什么呢？哎，因为她怀孕了，在这个台湾这个法令是怀孕是不能抓去关的啊，就放她回去了，在家，因为你怀孕嘛，怀孕最大了，对不对啊？妈妈是毒品啊，生出来宝宝叫毒宝宝啊，啊，他抓到了台湾这个法令，只要怀孕就不必去关，你知道吗？只要被抓到，他就赶快去怀孕，只要被抓到就赶快去怀孕，总共哦生了10个，这10个爸爸通通不一样。怀孕就赶快放人，怀孕就赶快放人。那你说，我请问你，这10个孩子，妈妈这样怎么教导儿女啊？我请问你。还有一个台湾的，他吸毒吸得很重，生了一个宝宝，宝宝在哭，宝宝在哭，那就说啊，那就给宝宝喝奶嘛。结果就直接就喝奶，这个 baby 马上就死掉。妈妈是毒品，喝下去奶立刻就死。你就知道啊，哦，印光大师为什么一直告诫我们，就是以幼时失去范围，就是没有人规范他。如融金侵入坏魔，觉得爸爸妈妈呀做了一个坏的模样给这个儿女，那么这个儿女就跟着学啊，跟着学，折成坏气啊，坏气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台湾呢有一个比较辛苦的妈妈，背着孩子在工作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啊还在哭闹，嗯嗯嗯嗯，妈妈就然后就拿那根什么辣椒递过去，这个孩子刚刚讲啊，久了以后每天都吃辣椒，经常拿辣椒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去外面吃那个汤面的时候，他那个辣椒拿起来是整瓶倒下去的，这个妈妈给他训练那种吃辣椒的功夫，哭的时候就拿一只，哭的时候就拿一只，训练到这种辣椒整碗都倒下去的，你就知道 什么环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孩子。所以我们呢，如龙精侵入坏魔，则成坏气。所以你今天养成的习惯跟父母亲有关系，金固一也。说金子其实是一样的，而气则天焉玄殊矣。但是这个气啊，产生出来啊的天壤玄殊啊，那么好的气出来就好的，就是来自于好的魔，对不对？那么坏的魔出来的，当然就坏的气了。说善教儿女，必就令，令彼细皆为贤人，必就是令，令彼细皆为贤人的人，会教儿女的人，一定，那令彼，令一切，令他都入于贤人之人，为学为俗愿，这个愿是妇女的美称，为俗愿俗妇女的美称，实为敦伦之大者，以儿女既皆贤善，这个儿女啊都是贤能善良的人，那么这个兄弟姐妹啊，妯娌，有的念妯娌啊，妯娌就是兄弟的妻子，彼此相互的称呼，兄弟的妻子彼此相互的称呼啊，妯娌，儿孙皆相关而善，相关就是互相观看，互相学习，你学习我，我学习你，你学习我，我学习你，这样子啊，有的东西他学不来，有一个外来的法师，他要学慧力法师，他觉得上人呐、讲课当中都有幽默感，他要学啊学，他不知道这个是有一点半先天性的，要学啊，他自己讲笑话，讲了以后他自己底下没有一个人笑的，笑不出来的。他说：“我讲那么好笑，你们为什么不笑？”这个时候大家才笑出来。有某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，它是先天性的东西啊。那么相关而善，就是我学习你，你学习我啊，而变成很善良，从之贤贤相济啊。你看我，我看你啊，好好的学习啊，则贤人多，贤人的人多，坏人就少。如果坏人也可化为贤人善良的人，则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之基，皆以教儿女中含之，就包括了啊，包括了。但是走教育这一条路，像师父一辈子的走教育这一条路，有的是真的很顽强，这是我看过，我认为不太可能，教不来就是教不来，所以从我们以前，现在的教育又改变了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像我们小时候这个资优生，他是很强的，这个读书都是状元，然后集中起来啊，后来就说不行，后来不行就怎么样啊，不要能力分班啊，就 强的人、普通的人、顽劣的人，但是那些编到我们这一班的都是会最后一名，因为真的没有办法，落差真的太大了，落差真的太大了。像我们以前呢念这个成建中学，它都是第一志愿的，非常好的学校，后来就变成国中了，国中了，国中就没有分了，就掺杂在一起，这个学校本来是明星学校，就变成下来，所以从小到大，教育部有教育部的观念了，但是我认为还是要有能力分班，因为这个能力真的差距太大，然后会用很长的时间。那这样讲也不平等了哈，也不太平等。所以说把坏人转化成贤人跟善良的人，我告诉你真的很难。两种人佛陀没有办法，一顽劣的人，像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提婆达多要害佛，提婆达多，还是佛陀的，算是堂兄弟的，是不是？还是亲戚自己的人，还是没有办法。第二个，像楞严经出现的眼若达多，就是神经病的，精神出状况的，佛陀也没办法。所以有的人在精神出状况的人要让给师父加持，对不对？我认为你还是回去好好吃药。经典里面楞严经眼若达多，那个精神出状况的佛都没办法了，我怎么加持你呀？是不是？叫他回去，又带来了，然后叫他回去，又带来了，后来我自己发神经垮了。垮了，这叫不来，没有办法，也加持不来，所以个人有个人的业力，倒不是你担心可以解决的问题。接下来说，你能临产美有苦痛不堪，说你能呢要接近这个生产啊，有这些苦痛不堪，数日不生，或至殒命。诸位，印光大师讲的这个是几十年前医学不发达的才会这样。现在那个生孩子太简单了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？外国人的一次生六个，那个躺下来，刀子一划，抓出来像小猪一样。你有看过那个影片吗？抓出来像小猪一样，一只一只，那是人呢。哇，反正哇，哇，我的天哪，人哦，生出来跟小猪一模一样的，生六个，是不是？现在的医学太发达了，没有说让你苦痛不堪的数日不生或者殒命啊，那是医学不发达的时候啊，很多人会因为生产而死亡。那么我们这个就必须感谢科学了，感恩科学。现在没有听说过因为生孩子而生死人的，没听过。当然也有偶尔一两个，但是几乎都没有问题啊。又有身后血崩种种的危险，以及儿子有慢惊风还有急惊风。这个惊风啊，是小孩子啊，小 baby 啊伤了食，伤害到食物胃，变成腹泻，或者是肠子里面有寄生虫，或者是其他的病症失调所引起的这种脑部神经出问题，有慢性的，有急性的，慢惊风啊，急惊风，那么 在大陆可能有听过这个，在台湾那个从小啊就是讲了像那用那个乌跟他飘啊，台湾的人都知道啊，小朋友啊那个啊小孩子小 baby 在哭的时候啊，对不对啊，然后他妈妈就挖了一点的嘿嘿的，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就把那一直一直往那嘴巴里面戳啊，因为小孩子不会吞嘛，哎，第二天真的好了，嗯，真的好了，啊，像我小时候的时候，啊，我们，哎，爸爸也不在啊，那养孩子的时候就是说妈妈忙，然后就那孩子要吃东西啊，那就不。真的，我妈妈就是这样养我长大的。哎，在嘴巴摇一摇，你知道吗？在嘴巴摇一摇。哦，哎，我妈已经死了，要不然就请她上来。哎，妈妈这样太没有卫生了。还好啊，没有传染病，要不然两个都死。不，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呗。啊，现在人知道了。现在的妈妈已经有这个卫生习惯了，这个不行的，啊，种种的危险。如果在这个江产的时候啊，赤诚恳切出生，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也不可以心中默念，啊，正在危险的时候要出声念，以默念的心力小，心力小，所以感应也小。感应一想，真的，所以你们在碰到危险的时候，要这样子。像我那个三嫂啊，要生产也是生不出来，也是医生呢说哇那不行，我也是在医院外面一直跟他念，一直跟他念，哎，所以这个大声呢、啊，力道大，所以感应也小，就是因为你念力不强。不出声，又此时用力送指出，如果默念或者治闭气受病，如果自诚恳切的念，决定不会有苦痛跟难产，还有产后血奔啊，并儿子惊风等患，纵难产之疾，人已将时，就叫本就是当事人呢、啊，就是那一位产妇啦，以及在旁边照应者同阶出生念观世音。家人虽在别房亦可念，决定不需一刻功夫，即得安然而生。注意看那个小字的。菩萨救众生的心深切在啊，深切于世之父母爱儿之心，就是菩萨救苦救难的心是胜过父母亲的心。要当菩萨，要当到观世音菩萨是无所不救，除非你自己啊，我坏透了啊，不信菩萨。西地就是何止有千万亿恒河沙贝啊，大菩萨还有话说吗？是不是？是以临产之父啊，能朗念菩萨的名号，为即灵即孝之最上妙法。这个师父啊，告诉你啊，我这辈子啊，猛受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啊，也是不计其数，多到不胜枚举。所以讲这句话我非常的认同，我到现在为止每天都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、哦、这个是不瞒你说的哦，每天都念哦，不是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哦，我一定每天啊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每天的。嗯，说外道不明理，始执恭敬一法，也不知道按事来论理啊！诸位，事有急啊， 轻重缓急啊，生产或者血崩这一刻是命在危急啊，命在危急啊。所以一般念佛的老太婆是生产为畏途，就是一般人啊，只有念佛可是没智慧，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，把这个生产呢、啊、当作是哦不能靠近的。虽然是亲，也就是自己的女儿生产或者自己的媳妇儿哎生孩子，这些啊啊念佛的老太婆啊，因为没知识没智慧，对不对，也没尝试，所以就不敢去看。何况呢敢叫比念观音乎，到现在为止哦，台湾还有一些只要是看那个死人棺材在前面，他就已经绕得好远，大家就在隔壁，他就已经绕得好远好远，不敢看到那个棺材。诸位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我从大一学佛很奇怪，对那个死人临命中的特别的慈悲，我一点都不会怕。我们那个同学有的虽然是学佛，他很忌讳这种东西，人死了他们一看都不看，不敢看。我就会想说啊，有一天我也要躺下来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他们连家人都不敢碰，师父还是上前。这是说我还没有出家以前就是这种胆量了，所以从来就没有怕过什么，因为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。他台湾有一句话说，宁可家里借人死也不要借人生，家里宁可让人家死在他家里，是增加福报，那么也不要让人家一个产妇，这是这样讲法了，一个产妇到家来生孩子，增加一个孩子，这个当然是一种比较，衬托出我们让人家来回到家里往生是增加福报的，是好事儿的意思啊、哦！当然不是说你在家来我们家生产呢、啊，就在台湾的有的是比较忌讳的，说生孩子是会拔掉啊，会抽掉我们家的福报，这个不是佛法哈、哦，这是台湾乡里之间的传话，一个礼俗，不是啊正规的讲法，所以宁可让人家来家里往生，也不要让人家来家里生孩子。那这是台湾的民俗啊。况敢叫比念观音乎？喜知菩萨以救苦为心，临产虽裸露不净啊，乃是出于无奈。出于无奈，世间有很多无奈的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，这个如果不学佛，他就不会节制了，啊，他呢，他肚子很痛的时候，哦，然后，哎，然后就是，然后跟医生讲啊，我下次不敢了，意思就是下次不敢怀孕了，是不是？这痛到受不了，就极端的痛，就跟我这个胃肠炎。小时候肠胃炎的痛一样，他说你的肠胃炎的痛跟生孩子的痛是一样的，指数是10。我大学联考就是碰到这样子，就痛到不行，哎，痛到不行，所以啊失利了。因此啊，我们要叫了解，很多人呢、啊。啊，都知道说啊，生产过程很辛苦，但是我们繁衍后代，它是一种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，也就是男女在一起， 他一定会擦出火花，没有什么道理可谈的。你什么道德啊，什么良心啊，法律啊，那个规范不到的，那个是本能。就是说，男女结婚了，他依着本能行事，就是说你要活下来，要吃饭。那么，我大自然给你一个神圣的任务，你就必须要繁衍后代。所以佛陀说，男女之间就是分开。我尊重你，你尊重我，大家没事儿。你说我要去靠近，然后去克制他，这佛反对的。佛陀反对说，我到特殊的场所来试试看你我的定力，对不对？留下会什么坐怀不乱，佛陀说反对的。不能说我到一个比较地方，我试试看我的定力，那不行。这里面是本能，那你碰上了，那就没得谈。你是正常的机器啊，对对，你的机器没有坏的话，那就会制造，一定会制造出来的，这没得谈的。两只猪关在一起就不需要教，很自然的会生小猪。你还要跟他上一课吗？来啊，猪啊猪啊，我教你，那不需要教的。是不是本能就是这样子？所以佛陀对这一方面严格下达这个戒律，回避避开来，一切都不用说我要怎么样去操控，不需要啊，你也不要去扮演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法师啊这句听得进去，一辈子受用啊，一辈子受用。乃出于无奈，说临产生裸露不净啊，乃出于无奈，非特意放肆者啊，则鄙，不是放肆的人可以鄙宁的。不但无有罪过，在此时此刻难产写奔好好的念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有大功德，而且能够令母子种大善根。这个义理系出于佛的药师经中所说，也不是我印光自己想出来，意见就是揣测啊，这是我说法有所本，我讲这句话啊，在生产困难血奔时候大声念观世音菩萨，不是我印光大师自己臆测佛的境界，我印光不过是把它提倡出来而已。看底下的小字，药师经说药师佛寺院的功德，故令念药师佛而观音名号人人皆知，故不必念药师佛，而可念观世音菩萨。说求职之道啊，人多备持，要想求得一个儿子之道，一般人都背道而驰啊。你想要得到身体啊胖厚，就是这个孩子看起来有一点福报，福报就是注意，你看的那个身材啊有一点肉肉的，那个是有一点福报的。但是还有一点啦，这个命相学说屁股啊圆圆的，做起来这是福报，福报，福报，福报，看起来圆圆的，所以有时候我走路会在站在人家的后面观察观察，看看这个人，这个人没什么福报，全身都是骨头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对不对？有时候要请他们吃胖一点，但是也不能太胖，太胖的话拜天地用的，所以要控制一下刚刚好的体重，身体胖厚就是因为混元，混元，性情闲善，你想得到这个儿子吗？性情。又闲善，这个孩子啊，圆圆胖胖的， 怎么样？福具足，福又慧就是聪明啊，寿寿就是不会夭折，福慧寿三通，通就是上面哦，生一个儿女，求子之道，身体庞厚浑圆，性情又贤善啊，从小无害，那个内心里面呢啊，不会没有残酷的心，福慧寿又具足，通三种皆具足之职，须依我印光大师啊，好好的跟着做，方可遂心。求子三要，第一保身皆义，以培先天。保身皆义哦，就是哦，做爸爸的人，哎，做爸爸的男众啊，你们自己要稍微注意看这一段啊。你想要得到一个好的儿子啊，爸爸，今天呢、啊，你就要好好的听，保身皆义，以培先天。第二，要敦伦积德，敦伦积德以利福积啊，就是做人要憨厚，父母兄弟姊妹，哎呀，这个人伦，包括君臣父子母女，这个要敦伦尽分来积德，父慈子孝以利福积。第三啊，胎幼善教，以免随流，是吧？胎教、胎幼，就是在胎中就慢慢的教导、教导。哎，出生的时候好好的教育、善教，我这两方面刚好都没有。我生出来的时候哭闹，年轻的时候念小学脾气又暴躁，后来我看印光大师，就是爸爸妈妈的问题，两个人常常吵架，就会生出一个很脾气很不好的儿子，就是我。可能我那个时候爸爸妈妈要闹离婚了，因为爸爸外面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天下无不是父母，所以我妈常常跟他吵架。哎，我问妈说，你常常跟我爸爸吵架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的脾气就可以证明一切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后来啊，年幼的时候也没钱，人家都补习，人家都去补习，所以也没有好好的教导，对不对？还好啊，术士哦，善根，真的哦，术士有点善根。还好妈妈有积了很多的德，我妈是没话说的。哎，乡下人很善良，很善良的。嗯，所以我妈看到我很安慰，说这个儿子啊，让出家以来啊，真的是很争气哦。然后妈常说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我生的，跟你爸没关系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好的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其他是你爸生的，你是我生的，就是最优秀的意思啊。都还好，术士有点善根。后来读大学就听到了佛法，啊，这是我自己要的，一辈子我就锁定方向。锁定方向啊，那么我胎教也没有，幼年幼小也没有好好的教，存在的真的是自己术士的有点善根，要不然现在啊也随流，随流随着世间染污之流，绝对无法走向圣贤之道，或不说不定现在变成黑道了，对不对？动刀动枪了，是不是？说哎，师傅，你这个身材能干黑道吗？你不晓得我的好处啊，
我这趴着不会中枪的，
特别好躲啊，是不是？那高了1.85米我怎么躲呀？枪来都来不及呀、啊。嗯，所以啊，这辈子没有走上黑道，染污之流，走向圣贤之道，而且术士有重点善根，世人无子，没有儿子，怎么样？一个就接一个，夺取啊，妾应，这个念应，应也是妾的意思啊。在座诸位不晓得有一部电影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，叫做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就是老婆太多。你们没有看过吗？有，这老婆很多，两列的，对不对？两列的挂那个灯笼，来、今天要在哪一房睡觉，这个灯笼就点燃，晚上言外就是要在这里休息。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是一样啊，争来争去的，也跟后宫甄嬛传一模一样，有过之而无不及了。你能共争一个丈夫，怎么可能会平静呢？不可能。接下来说，世人无子，多其妾应，这个应也是妾的意思。常服壮阳之药，常行房事，此乃素食之道。啊，素素的死亡。因为啊，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因为有的人开车不会看视频，不会看文字，那讲此乃素食之道，他以为素食馆那个素食。所以在这里一定要补一枪，此乃速速死亡之道。因为那个音呢、接近了，非求子之方，幸而得子啊，你很幸运的得到一个儿子，亦如以彼道种之，彼道这个核啊，我们说核物当中中间空的果实，核物当中啊。和就是左边那个，右边这个是笔嘛，就是和物中间是空的，就是空炮弹的意思。用我们现在来讲的，强国必须强种，对不对？啊，强种必须要爸爸妈妈啊，要强壮啊，生出来的儿女他才会强种啊。但是呢，因为常行房事。又服壮阳之药，很快就快死了啊！就要拼一个儿子吗？亦如以彼道种之，就是空炮弹种进去，意思就是不好的种、弱的种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用现在的名词啊，就是那个精虫啊，不是断头啊，就是断尾，也不会游泳的那一种的啊。那个你们看过那个医学上讲的，那个游到一半呢、就没办法，是好棒的啊！所以你们在座诸位啊，能够生出来都是很好的品种，很好的品种啊，或者是生不出来，或者就算生出来也很难成熟，就是夭折，还没有长大就死了。所以第一要断房事，或者是半年，至少百日，越久越好。我提出来这个理念呢、台湾大学的医学院呢、我的学生呢、他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不同的看法。当然这里面谈论到的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儿，那医生有不同的看法。那英光大师说半年至少百日，我告诉你啊，一般众生啊，那不可能的，100个小时都很难。世间人啊，你那个 你问问，那没有一般的男人，那不太可能。但是如果你要好的儿子，必须照着做，越久越好。当以父说明彼此都存着这个念，另外屋居住，另外屋居住，如果没有多屋，也需要啊另一个床。平时绝不以妻做妻想，当做姊妹想，也不敢起一念之邪念。待生养足后，待父业精尽后，还要等到天气清明，意思就是雾霾，这些就很麻烦呢，是不是？印光大师说还要天气晴朗，是不是啊？现在的雾霾就大概不太适合啊，还要怎么样？日期吉祥，业意啊，行之就是何妨呢？要必得受孕呢。啊，印光大师啊，这可能呢、啊、还没有念过医学，没有念过医学，这个、啊、不一定受孕的，这不一定受孕的，这个要算体温呢、啊，排卵期的体温呢、啊，所以印光大师没看过医学，但是他有他的依据。我们尊重，从此啊就永断房事，直到生子过百日后，或可再行。再行，父受孕后行一次房，胎胞就厚一次，胎毒又重一次，且或因子宫常开，致易堕胎，这一种忌讳。人多不知，众人知道也不肯依。底下看小字的，千万不要说我印光乃是个出家人，论人家行房事，不知道此事。这种事是世间第一生死关节，生死就是轮回咯，意思就是淫欲是生死的根本，你一定要断除，如果没办法断除，要慢慢的节制，慢慢的节制，正以救济，这应当是救济。故治或不生，就是有的人或者是不能生，有的不成胎，或者是生了孩子啊，这个小 baby 呢孱弱短命，不知道自己不善用心，反而说命不好，反将行房当常事，日日每天都做，日日行之不食，就算大幸了。又要心存慈善，利人利物，利人利物，不一定要钱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凡是没有利益的心的话之事，都不存、不说、不行。我们要存好心，要说好话，要行好事。诸位要这个跟心的频率，频率越好，福报就越大。存好心，心出来的频率好；说好话，说好话，心出来的频率也非常好。做好事，替自己积阴德，替自己积阴德。凡是没有利益的心的话，只是都不存、不说也不行。满腔都是太和元气，满腔就是每一口气，是太和元气，是生机勃勃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坏话会伤了你的和气，你说坏话、暴怒的话会伤了太和的元气。诸位啊，很简单呢、啊， 如果你今天呢生大怒大脾气，两件事情逃不掉，一，午餐晚餐你吃不下，二，你暴怒到极点，愤怒到极点，晚上肯定睡不着，久了会得神经衰弱症。所以印光大师告诉我们，修行从日常生活的最点滴的修养做起，然后我们的心灵完全是正面的能量，这个时候哇，身口意生机勃勃咯，加上自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就依此念，就依此念，越多越好。早晚礼拜念若干，此外行住坐卧都好念。睡觉的时候，睡眠的时候，那就比较好念了。这个时候不要出气，内心恭敬的念，也要心存恭敬，也要心存恭敬。一穿啊衬衫裤子不可赤蹄。有一次啊，人家带了一个美国人来，说很仰慕上人这里的道场。这美国人大概五十几岁，说要找一个会讲英文的道场，希望住几天学习，是吧？要学习佛法。那想找找找，那好吧，那就简单的英文沟通，那没事儿。结果那个美国人啊，你还真不能让他住。让他住，他的生活习惯跟你不一样。他怎么样？他穿一条内裤，哎，从房间走出来，要做什么？去洗澡。他直接就穿内裤，从房间走出来，刚好我看到，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！ 他怎么会？他要洗澡啊！啊，我跟他讲你要穿衣服啊，他就穿着那个内裤。啊，美国人呢，哎，长得又壮壮的，对吧？哎，雄性啊，那个特征呢又很大，啊，雄性很有特征，哎，又不太好看，不雅观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劝他，第二天还是一样，也不穿裤子，就穿内裤出来。后来人家说，他想再来住几天，我说哇、哦，西方的文化跟咱们中国人的文化还是差距很大，差距很大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儿法师哪一个人敢穿内裤从房间走出来？是不是？告诉我，下个月没有担心。嗯，接下来就差不多再见了，还穿内裤出来，这个太过分了。所以咱们中国的文化传统跟西方，哇，天壤之隔。哎，后来那个西方的说要跟我学什么佛法呀、打坐，我不要，对不对？我不要。